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新希望管弦乐团的团长暨指挥陈雅维老师。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也跟听众朋友说，在2017年又成立了新希望弦乐团，所以他一个人呢是带两个乐团哦。那汉阳非常好奇的，接下来想要请教陈老师，就是带领这么多小朋友学习音乐，我也想聊一聊你在当小朋友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听说你家里面还有一种坚持下去才能够继续学音乐的这个氛围。
对，我们家是从小就是大概幼儿园开始，每一个小孩，我们家有三位小孩，都要开始学音乐，然后就开始先学钢琴，那爸妈的想法就是他也不强迫不勉强，谁能够坚持下去谁就可以继续学。对，所以后来就变成我一个在坚持。
其他两位呢？
他们早就放弃了。
是
哥哥跟弟弟。然后因为学音乐这条路上是非常的孤独，所以就是最后他们就是可能耐不住孤独，然后我就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是女孩子，所以我就继续坚持下去这样子。
可惜了，哥哥弟弟要是坚持下去，你们三个可以组一个室内乐团啊。
对，我们就可以组一个团。
好，那哥哥弟弟放弃之后呢，只有这个陈雅维继续下去。你说从幼儿园就开始学钢琴嘛，
对，
那一路坚持下去这样的历程，因为您后来又到美国去留学啊，
对
，可不可以谈这过程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孤独的路上怎么继续坚持下去的。
坦白说，学音乐的小孩真的是在童年的时候或者求学阶段非常的孤单，因为我们就是自己在一个小琴房去练琴，大家可能都是在从事别的活动，运动还是什么也好，可是我们面对的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所以那时候都是学音乐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阵子是非常不喜欢练琴的，然后我们就是很排斥很排斥，可是那时候就想说可是我如果现在去学别的东西，那我原先的练习的规划还有练习的那些技巧是不是就得放弃了，所以就继续往上坚持下去，然后一直读到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我爸爸其实他就轻描淡写的说那要不要去出国看看，然后那时候已经距离毕业剩下半年，然后我就想说这么急促真的有办法出国吗？而且还得考量到家里的经济状况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爸爸就说那你就去申请去试试看，然后那一年我们刚好是用那个demo 影片申请，然后一申请的时候就通过了，然后整个就非常的错愕，想说哇真的是要出国。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台北读书的时候，我写一封信给我的家人，我就写给我爸爸妈妈，写说我现在要去当台北小孩了，然后类似这样，然后后来要去美国的时候我又再写一封，就说我现在要去当美国小孩，而且我是写那个小孩的台语囡娜，我要去当美国囡娜了，类似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抱持了这样的心情就是出国去看看这样子。
啊，做美国囡啊，感不感觉？
哦，做美国囡啊，觉得说哇，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就很兴奋，后来读一阵子以后，发现说哦，真的就是要靠自己。然后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养成我坚定的信念要往前走。对，就是因为出国很多时候，因为加上我去的那地方是密西西比，亚洲人很少，台湾人更少，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无法寻求帮助，而且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语言其实没有很好，我是到美国去才把语言练起来的，所以那时候连简单的对话都没办法跟人家对话，所以就是非常的辛苦。后来就是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是要靠自己，然后所以才把英文练起来，然后才度过那阵子很痛苦的时候
。这个痛苦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丝丝想要放弃的念头？
有一丝丝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是后来就觉得我就因为我本身的信仰是基督徒，然后我就想说我就祷告看看上帝能不能，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你的恩典够我用的， 然后我就祷告，然后他就是给我很坚定的信心，跟我讲说不要放弃，嗯，所以而我就没有放弃，我就读研究所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然后我就从研究所毕业了。
嗯，对，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
对，没错。
好，这样的坚持呢让你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哦。嗯，真的是不容易，从这个您是台中人吗？
对，我台中
台中人啊，阿宾州台北人啊，台北人变成美国人，但是他并没有打算在美国留下来，反而是回到了台湾，哦，
是，
那也是当初您打定的主意吗？就是学成之后就要回台湾。
没错，学成以后就要回台湾。
嗯嗯，那时候的计划是什么？回台湾？
回台湾的计划，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就跟我的妈妈跟我家人讲说，你们要带珍珠奶茶跟那个鸡排来接机。
这是什么？
后来我
太想念台湾了。
对，没错。然后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跟我弟弟提着珍珠奶茶跟鸡排，然后我想说奇怪， 我爸还有我哥呢，怎么没有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整个行李都是海运回来，然后我身上只背了毕业证书，因为我觉得那最贵，我就背着，然后我就很辛苦背了那两三百万的毕业证书回来，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讲一句说，我们车抛锚了，我就哈，所以我们就沿路坐着拖吊车从桃园回到台中。那时候在车上我就边吃鸡排跟蒸奶，想着说我那么辛苦背这张纸回来，那我要怎么样放大它的意义，不然最后只是坐在车上吃鸡排跟蒸奶这样子。对，
而且还坐着拖吊车。
没错，所以我那时候就转了一个想法说，那我想要就是先到我们家就近的国中去任教，所以我就先到国中去任教，然后我是音乐老师，然后就是在国中任教的时候，就是有一群孩子，他们就是比较活泼，比较被学校关切的孩子，他们就很喜欢在中午的时候到音乐教室找我聊天，
嗯，
可是我觉得不行让他们用这个名义每次都来聊天，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已经是很特别的小孩，就是可能他们就是很多大过啊小过这些，我就开始训练他们唱歌，然后他们就开始很有兴趣唱这些流行歌，那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毕业典礼领唱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去唱歌，那时候我就让他们七个吧，我记得七个，让他们在开始中午的时候练习合唱这样子，他们也都练习好了，我就跟他们说他们的标准就是不能迟到，如果要请假一定要来跟老师请假这样，他们都有做到，然后可是后来学校就反对由他们领唱，就是学校希望说是由比较行为端正的小孩能够去领唱，可是那时候我就蛮坚持的，就很坚持下去，然后他的那场毕业典礼应该是我参加唯一一场完整的毕业典礼，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现场他们可能随时会被换掉，
嗯，
然后就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就想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这么的，其实他们并不是没有办法做好一件事情，那他们为什么都要在学校比如说使坏还是怎么样，我就想说他们是不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人一开始他就想要学不好，他可能就是国语啊数学那些跟不上，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自己的能力去教育的最前线，然后做些什么，所以教育的最前线就是国校，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辞掉了国中的教学，然后自己上网去 Google 台中的偏乡学校，那时候 Google 就想说我，哦，不想去山上，因为我怕我晕车，所以我就查海线的偏乡学校，然后就有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到了国小去，那因为这样子一个历程，那时候就是会觉得说哎，辞掉这个工作，国中这个工作真的好吗，然后一直到了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就是在星光三月的那个美食街遇到有一个男孩子，他就对我走过来一直对我笑哦，然后我那时候心里还很兴奋，想说他不知道跟我说什么，他要跟我搭讪吗，就他走过来他就跟我说一句说，老师谢谢你那时候让我上台唱歌，那时候心里就浮现的那想法，就应该说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那总是会在一些孩子身上种下一些种子。
陈雅维老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带着两三百万的这个毕业证书回到台湾，然后吃着珍珠奶茶跟鸡排，坐在拖吊车上回到台湾这片土地，展开了另一段生命的旅程。那由于你的坚持，或许带给当时的孩子很大的启发跟鼓舞，哦，包括您说这个男生走向你，跟你说了谢谢，
对，
嗯，你觉得在那个当下受到的感动是什么？
我受到感动就是还好当时候我坚持下去，
是，
然后或许他只是一个对我们普通人稀奇不过的上台领唱，可是可能造成他生命中就是让别人知让大家知道说有人看见他，原来他可以做这件事情。
是，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汉阳非常开心邀请陈雅薇老师来节目中分享，在喜悦的历程里面有他自己的坚持，在教音乐的历程里面也有他的坚持，而造就了孩子们的成长，以及感受到来自于音乐老师的温暖跟鼓舞。那刚刚老师也提到的偏乡，对，陈雅薇老师在偏乡所做的音乐及生命教育有很多丰富精彩的故事值得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呢，先来聆听今天雅薇老师为大家所带来的第二首演奏录音。
接下来第二首演奏录音，为大家带来我们在2023年园林演艺厅所演奏的《神鬼传奇》。
这也是来自于新希望管弦乐团的演奏。
是的。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陈雅薇老师，我们待会见。